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当局高调纪念邓小平，意图何在？清北京人士举行反战中游行，是否反映了香港的真实的民意？参加我们今天讨论四位嘉宾是美国智库家土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事务委员、晚年周恩来遗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另一位是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的，观众朋友，我们知道8月22号呢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诞辰110周年，中国政府的纪念活动呢也在近日达到高潮。除了中央电视台热播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之外呢，中共最高层还齐聚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习近平更发表长篇纪念讲话。与此同时，海外媒体出现了习近平是新邓小平之说，也有评论指出习近平才是这次大规模纪念活动的主角。那么中国政府今年空前隆重的纪念邓小平与当前的时局有多大的关系？中国媒体刻意强调习邓之间的相似之处，用意何在？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当局纪念这个邓小平的活动这么多，动静这么大，你觉得和当前的时局有多大的关系？
这个它是权力斗争的继续，借钟馗打鬼。实际上纪念邓小平在一个程度上就是对前两任的一个否定，对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否定。因为习近平摆明一个姿态，就他的心计啊，他的标杆是在毛泽东邓小平身上，他的历史地位啊要跟毛邓去齐平。他把江和胡是不放在眼里，他认为江太轻浮，认为这个胡太暗弱，不足以效，所以这个把邓小平抬出来，实际上是树邓的同时在树他自己。说这个网上有个说法，这个说法都是因为我认为是当局编的，说过去有个流行说路不平想想邓小平，说现在说路不平看看习近平，我认为是当局故意造出来这么一个说法。而且注意到人民日报的社论出现了这样一个句子，说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实际上这句话的源头是1992年邓小平指责江泽民的话，说拿出来之后跟新的这个权力斗争啊有很大的关系。
嗯，听听高文谦先生的解读。高文谦先生
呀，我觉得这里面呢首先有一个政商平衡的问题。毛和邓呢是共产党祠堂里面供奉的两个偶像，那么既然去年底大张旗鼓的纪念毛120周年的这个名臣，那么对邓的话呢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所以7个常委全部出席官方的纪念会。这个习近平做这个主旨的做这个讲话，他的主旨呢就是要打通毛邓，但是呢特别高调的这个赞扬邓小平，其中18次提到改革。刚才破空提到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个我的看法呢就是要通过的话呢这个高调的来纪念邓呢，来这个造势，来为下一步深改呢这个铺平道路。因为这个是形势所迫，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妙，而且党内反腐呢这个使得党内高层的关系那个紧张。从这次纪念会你也可以看出来，会场上的话呢气氛沉闷，这个人人面无喜色。哎，这个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呢你可以揣摩到这个东西。那么习近平上台这个2年后呢，这个2年了，他现在呢这个急于想通过深改来这个缓解社会矛盾，但是呢遭遇这个党内权力集团的这个强力的这个阻力，因此的话呢三中全会决议呢迟迟落实不下来。习近平现在就是要用死人压活人来排除干扰。
好，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习近平这次的讲话前半段谈邓小平的一般情况那是一大堆套话，最有趣的是后半段他讲了5点概括了邓小平的特点。这5点实际上讲的是他自己，所以他名义上是在赞扬邓小平，实际上是通过这个机会来歌颂自己。我们来看一下他讲这样5点。第一点是要革命理想高于天，我们不知道他这个理想是什么。第二个是要做人民的儿子，第三个是空谈误国，这是指的左派，第四个是要战略思维，第五个是坦荡无私。所以从这5点来看，实际上习近平是想通过这次纪念活动来抬高自己。
夏野良先生，
我觉得他是在玩左右平衡。 前一段时间打这个大老虎有一定的这个赞誉吧，海内外都大家都对他是肯定的态度，同时也有人过度的把他想象成一个非常有改革意识的，甚至把他说是第二个邓小平，我觉得是过度解读。其实他需要呢，就是当前他掌握了多种权力，但是他要稳固这样一个权力，他需要排除异己，所以这个打老虎呢其实是选择性的，也是消灭一些异己，当然同时也为他赢得一定的威望。但是这次讲话你注意到他讲话里边实际上是一个大倒退，就是说他多次提及共产主义，多次肯定毛，所以这个是退步啊，就是说本来大家还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发现呢他又朝左的方向又开始摆了。所以说呢，有的人说马上四中全会要讲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啊，对他有很高的期望，特别是法学界有很高的期望，我觉得我不能有这样乐观的期望，我觉得
好，听听陈伯辉先生，您觉得您对于这次习近平的讲话，你觉得有些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您有什么分析？
对习近平这次啊这个万言讲话，在某些方面来说，他有一些强调，跟胡锦涛或者江泽民的讲话比啊，他有一些强调的地方，有一些弱化的地方。比如他强调，他主要还是在连接两个三四年。那么他把这个毛泽东时代跟邓小平时代企图在打通，就讲这个还是在批评这个历史虚无主义，但对一些就是说那个像这个涉及后来这个八九或者跟八九相关的，他倒淡化一些。像胡锦涛时代吧，还提到那个过去这个八九年说邓小平又是力挽狂澜，如何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像这些他倒是比较淡化，而电视剧呢也没有涉及到这个方面。所以这个从他这个角度来看呢，他是这样，他是两个都想高举，他一个是高举毛，一个是高举邓。那么但这两个高举之间他传出了含混的信息，高举毛的时候让左派产生幻想，以为他在打造一个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时代，但高举邓的时候所谓深化改革的时候让自由派产生个幻想，以为他能够成为大陆的这个蒋经国，能够开创中国的民主和法治。但是习近平真正的做法，他是拿毛和邓自比而已，实际上是就是说把自己在塑造自己的历史地位。但是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的历史地位不是靠说而是靠做，这么早的去塑造自己的历史地位啊，有可能反而给自己带来被动或者不利的一面。
说到这个历史地位，我们知道现在海外呢已经开始出现说这个习近平是新邓小平的这种说法，那么官方媒体呢也在很多的报道和评论里面强调习近平和邓小平之间的相似之处。那么想听听高文谦先生，您对此是如何解读的呢？
我觉得海外的官媒把这个习近平说成是新邓小平呢，这是官媒的有意的那个造势。那么刚才呢也提到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是兼顾毛邓，但是我的看法始终是认为他是虚毛实邓，因为的话呢，邓小平邓理论呢才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这三代领导人一脉相承的治国指导思想，因为毛的那一套阶级斗争的围纲那些东西解决不了中国的吃饭问题。那么实际上邓的这个遗产呢，就是这里面涉及到邓的这个遗产问题。实际上邓的遗产的话呢，有正面的改革开放，也有负面的。那么我给概括为呢，就是一个污点，就是六四镇压，两个烂尾工程。这个两个烂尾工程指的那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他虽然否定了文革，但是呢维护毛的形象，这个工程这事情没有做完，这个对今后影响非常大。第二个烂尾工程呢，就是他在改革开放中的话呢，他片面改革，因此的话呢，现在的话呢，整个这社会造成很多问题的根子就在于他的片面改革。因此呢，习近平呢要想真正成为邓小平呢，他必须要开创自己的时代。他现在呢还并没有自己独立的东西在里面，还是活在毛邓的阴影里面。习近平他在今后七年他在执政中，他面临的问题就是要突破邓小平，超越邓小平。
好，陈小龙先生。
我们都记得邓小平在1978年之后，一直到1989年之间，他的整个的这个政治方针和主张呢，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对毛泽东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把毛泽东政策基本上都很大一部分都推翻了。他的改革改的就是毛泽东的政策。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今天重新来肯定邓小平，回到邓小平路线，这正是习近平要做的。他其实是要纠正在胡锦涛时代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和邓小平路线相反的方向，那就是说开始有一点实质性的赞扬毛而抽象的否定邓小平。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活动当中，他的基本的立足点是从 胡耀邦时代退回到邓小平时代，通过这个方式来奠定他自己的地位。
嗯，下一
我觉得很多人忽略了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得意门生，毛泽东非常的信任邓小平，在政治思想很多领路线方面都是依重于他，所以后来人们把这个后来的改革开放的三十几年看作是邓小平跟毛泽东路线的背离，其实不然，因为在政治思想上、意识形态方面，他并没有做非常大的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他也知道否定了毛就等于否定了他自己，包括对反右他都不能做彻底的否定，再加上六四屠杀，所以这方面他是没办法翻案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经济活动，大家对他评价比较高。但是经济层面主要是胡造路线，所以说呢，你要讲说是在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政令标准讨论，那个胡耀邦当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只是肯定了。所以有人说总设计师实际上是总许可师，就是说只要认同他拍板了就可以。那么现在要讲到就是说习近平要继承邓的遗产的话，有人说他会不会超越邓，他不可能超越邓，即便他100%的复制邓的思想和路线的话，他都在三十几年之后再做这样的事情都已经落后了，何况他现在还在很多方面还没有达到邓小平那些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方面，就是我说在经济方面，在当时的思想开放方面，他都没有做到，没有做到邓小平当时那么大的力度。
待会儿
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刚才叶良谈到了，就是毛泽东和邓之间在政治经济层面的这个差别。政治层面，邓当然好，没有任何建树，也没有任何改革。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在这两个层面之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邓小平是完全颠覆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臭老九的做法，同时在对外开放上，邓也完全破坏了、取消了毛泽东那个闭关锁国、什么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那一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邓否定毛的部分，在治国的各个具体层面，除了政治层面之外，大部分毛的政策，像从人民公社到一大二公，到这一切计划经济，全部给他否定掉。
在这一点上，我还有不同意见，因为对知识分子呢，到底是持什么样的态度？不是说给他们的待遇好一点，我觉得最好的政策就是说，在思想上允许自由讨论。但是邓小平在这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方面，做了这个左棍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支持了邓丽群这帮人。所以我觉得胡乔木、邓丽群对吧？所以我觉得邓呢，就在这个方面没有做到彻底的程度。他如果做彻底的话，他应该像蒋介石那样对待知识分子。
啊，
那他不是共产党。
说到这个给邓小平的这个历史定位呢，我们知道现在声势最大的就是最近这个中央电视台热播的48集长篇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我们知道，而且不管是官媒还是民间，其实都炒得很热哈、啊。这个电视剧，那么也涉及到给邓小平历史定位的问题。那么我想问一下陈伯公先生，您觉得这部电视剧为什么现在在中国大陆炒得这么热？民间其实反应也是蛮热烈的。您觉得它热在什么地方
？Hello，
哎，您讲，
听得见吗
？Hello，
听得见，请讲。
哦，我听不见林青说话。
哦，
是让我说话吗？
没有，是这样的，我是想问一下啊，那我就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华盛顿演播室。就刚才我提到，你们两位都提到这个对于他们的邓小平的历史定位。那么我们再回到，就是说现在中国给邓小平历史定位有一个最热门的东西，就是这个中央电视台播出的48集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那么您觉得这个电视剧为什么现在中国大陆那么热？除了官方的因素以外，民间其实反应也非常强烈。
首先我想说呢，就是他突破了一点，就是以前中共的这个所谓的政治宣传历史剧，通常都是写到1949年以前为止。这次是第一次接触了很多这个现在还在世或者是最近过去十来年才去世的人物，很多中国的人现在50-60岁的还是当年这些事件的经历者。所以他们有亲身体会。那么这次是最大的突破，就是他回顾了很多最近的历史事件，所以给人们记忆犹新。那么还有一个突破，就是他在这个制作节目的过程当中，在光明面方面，就是共产党认为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他披露了一部分真实，包括高层的一些政治生活和包括家庭生活的细节。同时他选的这个时段，从76到84，是中共和中国社会各阶层社会共识最高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介绍很多当年的事件，补充很多细节，确实会在社会上引起相当反响。
我觉得他这次采用电视剧的这个方法，它有一个好处，因为如果官方直接的评价，会引起很多的方面的一些不同反应。
对，
那么他用电视剧呢，他如果是讲过了，他将来官方还有这个余地，还可以收拾这个残局。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实际上是放大了一个他的正面形象，也就是说他在改革开放面，特别是八四年之前他做的基本上不是说完全没有错，但是基本上大的方向是对的。
嗯，好，破空和文谦先生，
我能说一下吗？
请讲。
这边。
好，高斌，
我觉得话呢，这个邓小平这个电视剧的话呢，刚才小农刚才我听到，有些突破，我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在很多问题上的话呢，还有很多违背历史真实的地方。那么骨子里面的话呢，还是搞这个历史为政治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就是那一套了。
嗯。
那么具体的就来说的话呢，现在这里面东西非常多，他就是为那个总设计师来这个引恶扬善，来添枝加叶。这里面具体例子非常多，比如说在网上引起这个轩然大波的，说这个粉人私人帮借华国锋之口说粉人私人帮是这个毛生前的部署。哎，这件事情当时华呢确实是说过，但是这是伪造这个历史。哎，这个华当时这么说呢，也有他不得已的地方。那么我注意到文献研究室的这个龙平明这个编剧呢，他在回答时候话呢，他引用了毛的根据有，引用了上半年下半年，但是他隐瞒了后面更重要的话。毛怎么说呢？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因此如果要把粉丝人帮说成是毛的这么一个部署的话，他实际上还是贯彻官方打通毛邓这么一个总的这么一个意图。但是这种荒唐的话呢，就跟当年这个毛新宇说啊，我爷爷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粉碎林彪江青两个这个反革命集团，这个一样的荒唐。另外其他地方也还有，像那个智力标准的这个讨论呢，像这小冈村的这个就是这个生死契约书啊，这都是民众的这种首发行为，是胡耀邦的话呢亲自组织起来的。这里面还回避了这个八十年代，即便是八十年代初，也回避了邓小平在这个否定了，比如在这个平反冤假错案上否定了胡耀邦提出要为右派彻底平反。
嗯，
而且在八十年代初，这个回避了邓小平发动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所有这些做法的话呢，实际上呢都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嗯，好，再听听破空的意见。
这个电视剧走红呢，这个很显然他用了一些很多的艺术手法，比如说在表演上下功夫，摄影上下功夫，比如这个主演他这个马少华这个演的还是比较像。另外呢就是说他这个在电视剧上呢，他跟过去的历史题材和领袖题材不一样，就他比较节奏快，同时呢细节比较多，所以呢让人产生了好奇心，再加上官方的舆论开动，甚至党政干部规定要去看，要这个去写心得，用手机发放手机要大家去看，所以这个造成了一个热。但是这个电视剧呢，就是说是不是官方所宣传的那样，就是那么真实呢？我认为它如果真实了，只有艺术的真实，没有一个历史的真实。所谓艺术的真实，就是说你只要在这个电视剧中，你把《三国志》改成那个赤壁，你在中间大概有这么刘备、诸葛亮的故事，然后你怎么去编，那没关系，那叫文艺片。如果这个是文艺片，是编剧导演做的也就罢了，但它是这个中共中央文献室自始至终指导之下，编剧就是这个文献室的这个专家龙平平，而且是送审高层有三条意见，在这样的情况就大量的违背了历史真实，追求艺术真实。那这个例子就不用讲，你比如邓小平他出来什么，又这个有人在呼唤什么邓小平你在哪里，这根本不存在的事实，这是对西单民主墙的时序导错和主题的玷污。另外又说这个逃港潮的中国发生的逃港是1979年，在前面是1957、1962和1972。79年邓小平都出来了，才有大规模的逃港潮。他把它移植到77年，好像说华国锋治国无方，有大港潮，这个国家不得了，非要邓小平出来不可。像这些都属于历史的一个扭曲，还有其中的很多细节，包括这个知青回城。包括高考，这个说是邓小平一人九鼎才会弄的，是知青是抗争的结果，10万云南知青抗争的结果，而这个高考的恢复是集体决策的结果，而且整个以这个世界啊，取消高考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恢复14代不行，绝对不是邓小平的功劳。说这个电视剧还是想反复强调邓小平是个救世主，而老百姓只是奴性人格，说他不是以平视而是以仰视，这跟一般的影评完全相反。
嗯，所以我注意到海外的媒体，比如说像英国的《卫报》等等，都注意到这个电视剧对于邓小平的这个歌颂哈。那么英国的《卫报》就评论说呢，说这个电视剧好像是为了邓小平的为了习近平的政治意图而设定的。那么你认为中央政府或者习近平本人甚至想通过这个电视剧来传达什么样的信息？程晓农先生，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觉得 不见得习近平个人对这个剧本的制作有多少关注。
嗯，
而且呢，这个我刚才他们谈到了文谦和破空，都谈到了很多这个剧中的不实之处。实际上，这个编剧是按照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口径在写这个剧本，里面不实之处还有很多。
嗯，
这个这些不实之处，也不见得就是习近平具体指导他们要这么做的。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陈云在那个抓四人帮之前，他们秘密征求过他的意见，他的意思是下不为例，意思是这样的政变不能再搞。然后他赶快逃出北京，把钥匙交给他儿子陈，把保险箱钥匙交给陈元，他的儿子，意思是说不定就不成功的。
嗯。
另外一个例子是陈再道曾经，这个上将陈再道回忆过，就在这个抓四人帮之前半年到一年，当时军队很多高级将领，包括萧劲光等人，都曾经向叶剑英元帅建议动用军队政变。
嗯，
所以政变一企图不是什么华国锋一个人的事儿，华国锋是在军队压力下，他要不政变他就被政变掉了。另外还有一些细节，比方讲这个叶剑英对邓小平的付出的态度，事实上这个我看到了国内的这个原来总参情报部部长熊向晖的女儿回忆他父亲和叶剑英的讲话，叶剑英原话是小平这个人呢不甘寂寞擅权，他一出来就会喧宾夺主，就显不出华主席来了。所以当时叶剑英是和华国锋联手，不想让邓小平完全的掌握全部权力的。所以像这些细节在片子里全部被掩盖掉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这部片子总的来讲是宣传片，但是它有一个意义到现在我们没谈到过的，就是自从江泽民开始，中国的文艺舞台上和这个媒介上对文革时期的恶劣状况基本上不再谈了，所以很多年轻一代二三十岁三四十岁人根本就不知道文革之糟，毛泽东时代之糟，相反很多怀念毛的想法就出来了。那么这部片子是第一次重现文革的恶劣状态，所以它不光是个唤起了这个中老年人的回忆，更重要的是它给年轻人一个机会看到说当年薄熙来他们鼓吹的那一套唱红打黑的基调是完全虚假的。
但是我想高文迪先生刚才提到里面的一些不真实哈，那么他显然是有意的掩盖，这个掩盖的目的实际上最终的目的还是说要为邓小平塑造一个比较完美的形象，还是要为他制造一个比较高大全的形象，
还要为这个毛泽东再做一些美化。比如说毛在去世之前曾经对华国锋说过，说有问题找江青，这意思就是说最终的这个掌权者这个太上皇还是江青。
嗯，
因为过去后来很多人看了一些资料都说毛泽东实际上意图就是江青和毛远新是未来的主要的这个党的核心，所以华国锋其实只是一个干活的人。
对，高先生
呀，我觉得呢他这个剧里面呢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承认有一些突破，或者说这种热播呢也还是有一定的群众老百姓的这个群众基础，那么但是远远不够了。那么这个编剧呢是文学研究室我原来的老同事了，他们我很理解他们的这个在夹缝中做文章的这种苦衷吧，这个带上面带着紧箍咒，各种各样设定各种各样的那个界限不能够逾越，所以呢战战兢兢能写成这样子呢也不错了。我同意刚才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东西，他现在还有大量的这个不真实的这个地方，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这个眼光来看的话，他现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刚才夏一良呢也提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呢就是要为这个邓小平的总设计师呢来这个梳妆打扮。
哎，
但实际上刚才举了那么多事情，从粉碎四人帮到这个改革，到平反冤假错案，到经济一步步的推下来，邓小平的话呢很多事情呢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很多人都是其他人做的。那么邓小平的作用他是什么呢？他是负责拍板然后摸着石头过河，当然这种作用呢也非常之重要，哎，不是否认这个，但是呢现在把这一切东西呢都给抹杀掉了。那么我觉得官方呢这次对这个龙平明他们提出来的说有一条呢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还是不错，哎，其中呢特别是应该说的话呢胡耀邦和赵子阳 这两任总书记在里面起的作用，但是呢，这个剧本呢，对这一点呢，反应的非常不够。
嗯，好，我想刚才我们提到呢，破空，我想问一下你啊，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这部电视剧总的来说还是要为邓小平塑造一个比较完美的形象。那么塑造邓小平作为一个改革总设计师的形象，最终的目的是要对今天有所启示。那么你觉得这部电视剧和今天的这个习近平执政的这个中间这个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连续播出48集邓小平这个剧集？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目的。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他觉得没有太多，就是说至少没有从习近平执政的这个角度有太多这个联系。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一个，他这个电视剧限定了个时间，这个时间就是中共高层对剧务组的一个三条指示的第一条，就是把时间限定在1976年到1984年，限定这两个时间，所以就排除了两个敏感时期，一个76年以前的文化大革命不能提，因为这就是习近平他们画的框子，就是文革是不能提的，另外一个就把84年之后，由之后的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尤其邓小平罢黜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这个悲剧，还有尤其是1989年这个六四大屠杀，在邓小平一生最大的误计，这两个敏感时段就撇开了，也就是避开了敏感，实际上避开了敏感事件、敏感时期和敏感人物，所以压缩在这么一个所谓邓小平的这个辉煌的时期、这个高峰时期，实际上的确在塑造一个高大全的形象，只不过用于艺术手法的塑造。至于说他为什么跟习近平相关呢？习近平他在跟现在这个时代比呢，他号称他要深化改革啊，他这个要否定这个江湖时代，认为江湖时代是很腐败什么？但是习近平，我觉得现在所做的东西，他是的确是拿邓小平来自比，但是他所做的东西，我看出啊，更多的是跟邓小平不同，而不是相同。你举例来讲，他就在哪个方面超越呢？如果一个人不能像邓小平超越毛泽东，他要跟毛泽东相比，邓小平是跟毛泽东可以历史地位齐平的，他是超越毛泽东，至少他在公开说了对毛泽东三旗开，也就是说七分成绩三分功过，他敢说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他敢说这个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错的，对吧？但是习近平现在没有否定邓小平，他如果说邓小平四六开，比如邓小平自己都说四六开啊，这个六分功四分过，如果习近平敢说他六四是错的，那么习近平超越了邓小平才能够解决问题。而且邓小平的死穴在哪里？邓小平的死穴在于经济搞活，政治搞死。那么当时邓小平超越毛泽东是因为把经济救活，是毛泽东把经济搞死。那么今天习近平要超越邓小平只有一个办法，在政治上就说超越邓小平。那么但是习近平没有这么做，他只是在名分上去拉这个邓小平把自己来看齐，他主要的问题还是在目前的权力斗争没有完全结束，就他用过去的政治老人来压当前的政治老人，所以他还是在巩固权力这个阶段。
在我看来，那个这现在习近平的条件比邓小平当时要好得多，因为现在邓小平当时没有集中全部的权力，甚至没有担任过最高领导职务，而习近平集中了所有的权力，而且邓小平时代有那么多的整个元老在制肘他，
对
啊，那现在呢，他没有那么多的，虽然也有一些党内的反对势力，但没那么强大，包括军队，过去那些军队里边，你说邓小平他掌控一部分，那习近平现在应该说他通过这个任命新的上将啊，基本上就能把军队摆平。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邓小平所做的事情是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已经给世界一个非常大的惊叹，就觉得做得不错了。那如果今天习近平要做的话，迈的步子要比邓小平时代要更大，要更大的变革才能够赢得民心。
嗯，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这个稍微谈一点关于20-30年的问题，因为这个话题其实是我提出来的。我2009年写的文章第一次提出来，这个邓小平的这个30年实际上是通过改革改了毛泽东的大部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是把毛泽东政策大部分否定掉了。那么现在刚才叶良已经谈到了，邓小平已经走过这一步了，习近平在对付了薄熙来之后，现在他想做的是回到邓小平去。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还能超越吗？不能了。
嗯，
他的现在的空间已经非常小，他现在经济层面如果不做政治方面的改革，他几乎不可能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不但回归邓小平路线，就意味着原地踏步不动，那么这样的话不但谈不上超越，他也不见得能够成为一个所谓他自己想成为的一个所谓的成功的领袖。
我说一句话，就是习近平要想超越邓小平，他要有三点，他要做的话能够超过邓小平。第一点就是全面否定毛，第二点呢就是放开暴禁，也就是言论自由。第三个就放开党禁，他能做到这三点的话，他就远远的超过了邓小平。
好，高文金先生。
就是把习近平跟邓小平这个媒体把它做比较呢，我觉得话呢，这个习的话跟邓的话还是有同和不同的这么一面。
嗯，
同的这一面呢，我觉得习近平在绵里藏针，在钢铁公司这一点上很像邓，有邓的特点在里面。这个绵里藏针和这个钢铁公司呢，是毛当年对邓的评价。
嗯，
我相信江泽民和曾庆红两个人现在大概他们心里面觉得他们对习近平看走眼了。这个习近平在这次的官方纪念邓的这个会上呢，讲话中呢，他讲的话呢要特别强调邓的政治勇气，但是的话呢，他现在的话呢并没有表现出当年邓在文革结束后面临着文革的困局来纠正毛晚年的错误。像小农刚才提到政治体制，这是没有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经济和社会这个层面做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等于从实质上把毛泽东的这个基础啊就给抽空了。
嗯，
这个习近平现在是一点还没有做。那么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历史一个大视野的这么一个问题，中国近代史的这么一个大视野呢，就是说孙中山呢提出来三民主义，那么如果说毛呢1949年中共建政呢，那么确立了这个所谓解决了民族问题，那么邓的话呢改革开放呢基本上解决了民生问题，那么现在就剩了一个民权问题，就也就刚才说在政治改革方面，如果他不迈出步来，习近平还永远就是这么一个活在毛邓阴影里面的这么一个确立不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历史地位，只能是一个历史的匆匆过客。
嗯，好，再听听破空的看法，因为每位都做了评论，就是在习是否能够超越邓的问题上。
我觉得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究竟习近平在哪方面可以超越邓小平？一方面在经济上能不能超越？我看他不可能，因为邓小平当时所处的一个时代是面对毛泽东的大破坏，他有一个恢复性增长，不管是这个增长的速度还增长的势头啊，都很容易取得。那么今天呢，中国经济啊是这个动力丧失，经济下滑，经济时速，那么这个整个经济体结构面临调整，说能不能走出困局都是一个问题，还不要说是会获得邓小平那样的增长。第二个，他是想在反腐上超越吗？在邓小平时代没有反腐这个话题，或者说那个腐败刚刚才露矛头，邓小平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儿，而且腐败本身是邓小平这个模式带来的结果，你不能用邓法治邓病这个邓小平的模式。第三个，你在哪里超越？你如果说对外撑墙、对外打仗去超越吗？当时邓小平发动了一个对越战争，可以说是大败而归、铩羽而归，那个一败涂地。而且这个电视剧提76年到80年就不提1979年的对越战争，实际上是避开了。那么那个习近平，如果你要走这条对外开战的道路的话，对外撑墙的话，那就有很可能重复清廷末年，就是说对外开战、内部崩盘这么一个道路。然后你还可以从哪里呢？你说你从这个集权上去超越邓小平，邓小平的集权过程跟习近平完全不一样。邓小平的集权是通过他自己党内党外的活动，这个权力斗争啊，这个在依靠当时有一些民意基础，然后这个把自己摆上了一个实际最高领导人的位置，这的确是他这个一个本事。但习近平今天他的权力啊，本来就一个继承的关系，就党政军大权集于一体，他现在不是去夺权的问题，而是他巩固权力的问题。说这个人不一样，而且你拿了集权干什么？你现在有9个组长的头衔了，你能不能干事？如果说你不能干事，你如果你重复毛泽东，人家把你叫毛泽东第二；重复邓小平，把你叫邓小平第二。那你习近平没有你自己。所以习近平最终来说，他要成为他一个他超越啊江或者胡，要跟毛和邓去并驾齐驱，那就只有走一条路：否定毛，否定邓，或者说在形式上，在某种程度上否定毛、否定邓。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就是在六四问题上或者政治上去超越。
我说一句话，我觉得习近平既不是毛泽东第二，也不是邓小平第二，而是普京第二。
嗯，好，陈晓东先生，您还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现在习近平要是想这个做什么第二、第三，为时太早，连这都谈不上。他现在遇到的是比毛泽东、邓小平还艰难的局面，这个社会的矛盾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空前尖锐。
嗯，
然后民官民之间的对立，历史上也从来没达到现在这样的尖锐程度。他要不想把中国这个制度做根本的变革，所有这些问题一样也解决。
高文谦，最后20秒时间。好的。
我觉得呢，习近平面临的挑战呢，就是以邓小平之道还治邓小平之身，像邓小平那样否定毛的政治遗产，来否定邓小平的政治遗产，这样才能最终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
好，有关这个中国隆重纪念邓小平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香港亲北京人士举行反战中游行，是否反映了香港的真实的民意。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